我只能怎么用的哈？有没有多睡一个钟头觉，还是多看一个钟头电视，还是多了一个钟头跟你那口子吵了一顿架？从前有一个，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你昨天如何过你的生活，你今天还是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那很可能你明天还是会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也更可能你这一生都用同样的态度过你的生活。”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过去用怎样的态度去使用它？我们现在还是用怎样的态度去使用它而没有改进的话，很可能明天我们还是用同样的态度，那也更可能我们这一生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过完我们的这一生啊！我们实在需要主提醒我们，然后我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机会都是极其可贵的，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早晨继续在跟弟兄姊妹讲真道造就，也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神造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讲到人怎样从这么伟大的计划里面，人堕落失落了，而神在他恩典中要来把我们恢复过来啊。那今天等于算有一点点的总结前面三个题目，我们讲到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面，那这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啊，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范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不同的范围里面说到那个不同的境界，不同的这个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而也讲到它不同的结局啊。我记得这个贝教士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啊，我听他举过了好几次，他说有一次他在台北啊，坐在车上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卖房子的广告，那个卖房子的广告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住对的地方身份地位都不一样啊，他的那句话对他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他们推出了很多的大厦要卖给别人，所以那个商人就在那个他的这栋的大厦底下就做了一个广告啊。他说如果你买我的房子，你住对的地方，你的身份你的地位都不一样啊。所以贝教师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讲到我们需要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一切都不一样，我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享受的啊，我们所得着的结果，弟兄姊妹都不一样。他说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跟你钻到海底下去活，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啊！你今天在地上活着，跟你跑到外太空啊，没有地心吸力的地方去活着，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方式，你走路，你做什么都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不同的境界。今天我们基督徒明明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摆在恩典之下啊，旧约在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哈利路亚的这一边，放到新造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却常常还是活在旧造的软弱啊，活在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行的里面。弟兄姊妹，因为神把我们划分的这么清楚，一个叫做在基督里，在新造里面；一个叫做在亚当里，在旧造里面。那你今天这个抱怨神说主啊，为什么在海底上没有氧气啊？你快把我憋死了，对不对？因为真的神说氧气在地上，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你从水里面出来，你从世界里面出来，你从旧造的世界里面出来，你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回到神所画的那个范围里面，弟兄姊妹，一切的喜乐，一切的祝福就都在我们身上。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不知道有多少的应许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像有一些话中文没有翻出来啊，那我想我们读英文就可以知道。那腓立比书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个靠主在英文里面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资格，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啊，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盼望。讲到一大堆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啊，在基督里面的夸胜，一大堆都讲到在基督里，那是一个范围。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讲的。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啊，我想我们先翻圣经啊，我们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新约246页啊，我们请从45节读到48节。那这一段圣经虽然稍微长了一点，我把它列为本周背诵经文，稍微长了一点，但是至少希望我们今天讲完的这两个重点，大家能够把它背起来。昨天晚上我还在跟杨俊弟兄讲，我说非常 appreciate 他把我们每周背诵的经文啊，不仅仅放在我们的 web 上面，也放在我们的 email 送出来啊。然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晓得将来 email 有没有这个本事，就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如果不会背的话就比例不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的会把它背起来啊。每个礼拜一节，每个礼拜一节，如果我们把它累积起来的话，至少52个礼拜下来，我们背了52个很重要的经文，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啊，我们把它背起来，它会对我们成为帮助。好，我们一起来读45节到48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好，我们就读到这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他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一方面讲到那个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那首先的亚当在英文里面讲到他是一个 a living soul。他是一个活的魂啊。首先呢，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他就是一个活的魂，他是一个活的，然后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就跟我们都一样啊，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呢，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啊 ，life giving spirit。这是两个太不相同的啊！首先的亚当是讲到整个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人类的祖先 the very beginning 的那个人啊，叫做亚当，所以他是旧造人类的元首，那第一个被造的，叫做旧造人类的元首是亚当，他是一个 living soul。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着人类犯罪的缘故，死临到了众人，对不对啊？罗马书第三章说，罪从一个人进到世界，死就临到了他啊，死就临到了世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犯罪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啊，所以这个死亡就临到了这个 living soul。 亚当死了，所有亚当的后代都面临一个结局，有一天会死掉。所以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人类在地上一件最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经过死亡，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死亡啊。那除了主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圣徒，我们可以直接去见主啊。所以 living soul 有一天他都要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家谱，讲到亚当的家谱，讲说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啊！我很喜欢中文翻译这个就死了啊！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说约翰只活了25岁就死了，你们会是觉得哎，真的很可惜啊，这个英才早逝如果我跟你们讲说我活了150岁就死了，你们会说干嘛讲就死，对不对？150岁长寿啊！我到英国去的时候，那个 Westminster 里面，地上导游带我们去看啊，全世界还是全英国活得最久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可以追查到的，153岁啊，他一个坟墓放在地上。那个导游说，这个他们有一个习惯，谁的脚踏上去摸碰他一下的话，可以活得长寿一点啊。我就发现那个游览车的每一个人过去都去踏一脚啊，我们根本不希望去踏的。弟兄姊妹，在地上你不管活多久，那一个家谱是一个很特殊的家谱，有人说是神话，怎么活900多岁？但是圣经上900多岁都还嫌不够，加了一个就死了。原本在神的心意，神造人，神根本没有造死亡，死亡这件事情是因着罪而来的。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恩典中活，他活了930岁就夭寿，台湾话叫夭寿，就是夭寿，活了930岁短命死掉了。弟兄姊妹， living soul， 但是因为罪进了他的里面，所以死也临到了他。这是一个人类的祖先的第一个人，首先的族类，首先的亚当，他死了。而幕后的亚当，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个首先的亚当，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首先的亚当是那要来的亚当的一个预象，那个要来的一个预象，就讲到他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因为亚当是整个族类的元首，但是这个族类是一个堕落旧造的族类，亚当只不过是一个元首的预表。那么新造的族类，神后来又造了一个新造的族类，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所以基督耶稣叫做末后的亚当。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圣经上给他的形容词叫做什么？怎么又忘记了？首先的亚当是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是什么？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一个灵，所有跟他碰着的，所有接触他的，得到生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末后的亚当，那个伟大的族类的元首啊，这叫做新造的族类，一个是旧造的族类，一个是新造的族类。圣经上为什么用末后的亚当，而不用第二个亚当？弟兄姊妹，圣经上用话用得太好，有第二个亚当表示还有可能有第三个亚当，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族类，一个是旧造堕落被仇敌辖制，死亡，罪跟死亡临到他的族类，就是讲到原本没有接受救恩的整个人类。而另外一个族类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产生的，叫做新造的族类。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工作和计划都完成，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弟兄姊妹，不仅仅是救赎做成，神整个永远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上完成，在这个族类的里面神要完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末后的亚当就不会再有下一个亚当，因为神整个的心意就在他的身上和他的后代身上，就是讲到我们这一般重生得救的人身上，神要完成出来。所以这是末后的亚当，神不叫第二个亚当，圣经上有讲究的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主，今天神要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在末后亚当的里面啊，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当我们碰到他的时候，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仅仅得到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每一次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亚当的这个范围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碰到生命，碰到永远的生命，碰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啊。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想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好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他举手，我们来依靠他，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在聚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亲近神，原来来的时候那么疲倦，原来来的时候可能在家里面吵了一架，心情坏得很，原来来的时候在公司里面老板可能说明天要 lay off， 带着劳苦愁烦来到神的家中。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碰到主 life giving spirit， 赐生命的力啊，赐生命圣灵的灵，那个叫人活的灵在这里碰到我们，我们发现我们活过来，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在主的面前重新喜乐起来。好，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尤其是祷告会的时候，来的时候大家都累，回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喜乐，因为我们碰着了主。那这里讲到第二件事情，他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的，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他是属天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头一个人，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地上的尘土把它造起来，它是出于土，它要归于土，它整个的性质是属地的，属土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第二个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是属天的啊，他是出于天的，他是从天而来，他是为着天而活着，他整个的生活方向是向着天而去的。弟兄姊妹，属天是他的性情，属天是他的性质啊，整个属天在他的里面，他是一个天的成分。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啊！讲到我们的主，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里的时候，讲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讲到人的时候，用第一个人、第二个人，不用幕后的人，不用首先的人，不用幕后的人，弟兄姊妹，中间还是有讲究啊。因为在基督的身上，这第二个人，这个是真正标准的人，他完成了神的心意。第一个人失败了以后，所有他的子孙通通失败，通通都在罪恶死亡的底下，他们不能够满足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所以所有的人类，旧造的人类，都被归在亚当的底下，叫做第一个人。一直等到基督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他的身上找不到瑕疵，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当他在山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变得荣耀，他整个人被荣耀充满。弟兄姊妹，神在人性的里面得到完全的彰显，他是第一个在神眼中那个完美那个标准的人。所以在神的心中，他是第二个人，所有其他的都归在第一个人的里面。但是从基督之后呢，所有在基督里面生的神，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是我们的长子，我们被称为他的弟兄，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到，他要率领众子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从基督之后，不仅仅有一个标准的人，以后所有重生得救的，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塑造，要叫我们像基督。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第二个人出来了，第三个人出来，第四个人出来，我们都在这条的行列里面啊。神要在我们身上磨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让我们像基督，让我们成为恢复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和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讲这些话都很宝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感谢主，他是我们幕后的亚当啊，他是在神心中那个最标准的人。所以神不仅仅在基督身上这样子做，弟兄姊妹，神今天要把我们这一班人啊，这一班已经失落、已经堕落、已经从神旨意里面失败的人，来重新带回到基督里面。神不仅仅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要把他一切的恩典给我们啊。神在这里要把他起初造人的心意，再重新的在我们身上实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在亚当里面跟在基督里面，我刚刚说到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范围，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境界。而在这两种不同的境界的里面，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啊！不仅仅我们的地位不同，我们整个的生命不同，我们生活的方式不同，而我们整个的盼望跟结局也不一样。这是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过，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经文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它每一节比较，但是讲到在亚当里的经文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把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的经文我们稍微看一下，那简单做个比较。那这三个比较已经很够我们去思想啊，去在主的面前得到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啊，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大家最近正好刚刚读过新约214页。在我们读18节跟19节之前啊，我想我多读两节给弟兄姊妹听啊，就是12节到14节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讲到是从亚当进的世界啊，死又是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14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以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我们现在一起来读18节到19，我们读到21节好了，18节读到21节。一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好，好像我们十七节也应该读啊，因为这里也讲到另外一个作王。刚才读的二十一节，他讲到罪作王叫人死，同样的在这里恩典也作王，为了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再读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十七节在这里一方面又讲到死在人的身上做王，那一方面讲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生命中做王啊。好，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在这边啊。那因为这两节的圣经，这几节的圣经啊，比较生硬一点啊，所以如果你不要关起来的话，等一下听到听一听还可以再看一看，没有关系。那在这里，特别是在十八节跟十九节啊，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两个的对比啊。一个讲到我们在亚当的里面，我们被定罪。十八节说，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十九节的前面，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成为罪人。同样的，在基督里面，十八节，因着基督一次的义行，那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十九节，照样因着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个对比，非常清楚的对比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被定罪的一个地位上面，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被神定罪、被律法已经定罪的人。我想我们不太有这样子的感觉。这个，如果我们到监狱里面去看那些已经被判死刑、准备要等候执行死刑的人啊，你就可以稍微去体会一点他们的心境，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算他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天。那在纽约，两个死刑犯，他们跟法院上诉，那为着日光节约时间的缘故，他们希望能够多得一个小时的生命。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打官司啊，那希望说日光不能因为日光节约时间让他生命少一个小时。弟兄姊妹，他们剩下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他们都 count， 因为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也许我们在座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去看，那也许你到医院里面去的话，你也可以稍微体会一点啊。我自己以前常常提醒我自己，如果我这个人软弱爱世界的话啊，我要强迫我自己回到医院里面去看看那些病人啊，去传传福音也好，去看看他们也好，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啊。我记得我因为我自己住院住了好几次啊，我常常在医院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除了因为自己软弱所产生的感触，也在那边所看见的人，许多那么年轻啊，甚至那么有前途的人倒在病床上啊，可能一辈子残废，可能一辈子在里面受苦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觉得这是被医生判刑的人，他们的前途，他们的这一生跟正常人已经不一样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开刀，然后我常常去跟别人传福音啊。那有一天我碰到两个小孩子，一个大概七八岁，一个才五六岁，每一个人都断了一条腿。那么他们跟我处得很好，常常叫我鱼哥啊，跑到我的床上来，跳到我的床上啊，跟我下下棋啦，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啊。这两个人都长了骨癌，一个才五六岁，一个人七八岁啊。当我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祷告，你知道那个小小的孩子里面，当我第一次问到他们是什么病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骨癌啊。然后这医生说还有可能会回来，医生也说我可能不能够活得很久。你看见一个那么小的一个生命，当他讲到死亡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但他里面知道那是一个他害怕他不要的东西。你从他的眼神看见无助，看见无奈，那么年轻的一个生命，五六岁七八岁。弟兄姊妹，当他们跳在我的床上，我跟他们传福音陪着他们，弟兄姊妹，我的心里面的感触实在很深刻啊。今天在外面有多少的人有健康的身体，在那里彼此勾心斗角，用他们健康的身体在那里骂人，在那里伤害人，在那里吵架，在那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医院的里面， 有这么多也很可爱的人，他们希望他们的生命能够被延长。弟兄姊妹，这是被一生判刑的人。所以 在神的眼中，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时候，在人类的旧造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是已经被神定罪的一般人啊。有一天神要审判撒旦，所有撒旦在我们身中的那个权势，那个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当神审判撒旦，把撒旦丢到硫磺火湖去，弟兄姊妹，所有在撒旦权下的人就一同被丢，所以那个是一件严肃的审判。但是请大家知道，神爱我们，定罪不是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心意要在这里定我们的罪。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特别是十六节我们很熟，但是十七节跟十八节我们比较少讲，我们一同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罪已经，信神独生子的名，对不起啊，十八节讲得很好，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我常常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心里面很不高兴的一件事啊，他说基督教你们讲到你们的神是一个爱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那他为什么这么狭窄，为什么这么小气，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可以得永生，那么不信的人就好像把他定罪啊。我说你仔细读这一节圣经，神今天的心意不是说你信我我就原谅你，我就不定你，你不信我好，你可恶，你不信我我把你定罪啊！我说圣经上不是这样子想的，圣经上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弟兄姊妹特别注意那个已经这两个字，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举的那个例子，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和提醒。那弟兄姊妹，亚当夏娃还是违背着神的命令，他们吃了，所以罪因为一个人进了世界，进到人的里面，罪已经在人的里面，所以亚当后代的子孙已经承受了这个会犯罪的生命。小孩子你不需要教他，他已经会犯罪，罪已经在，罪已经在。你去买一个老鼠药回来，家里面有老鼠，老鼠药很漂亮的，红色的水非常漂亮，你一定要提醒孩子，对不对，怕给孩子看到，然后跟孩子们讲说这是杀老鼠药的，这是药水，你绝对不可以吃啊！你吃下去以后，你的肝脏、你的肠子都会烂掉啊！然后呢你就偷偷把它藏起来，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你的孩子在那边哭，在那边叫，原来他偷偷找到了，他还是以为是糖水，他忍不住，他觉得爸爸一定骗我，这个一定是很好喝，不然这么漂亮，结果他喝下去了，他觉得很不舒服，他哭起来。弟兄姊妹，做父母的这个时候是去骂他呢，还是去救他？救他，对不对？所以主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他不是来这里定我们的罪，你为什么要偷吃老鼠药？你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已经被定罪了，他来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这是神的爱，这是耶稣的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被在定罪的底下，今天神的儿子来，他不需要定我们罪，我们已经是个罪人，他来是要叫我们因他可以得救。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我去骂我的孩子，叫他去罚站，叫他去干嘛，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把他肚子里面的老鼠药把他给弄出来，叫他能够得到拯救。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接受基督的救赎的时候，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下，从黑暗的权势里面，从被律法咒诅定罪的里面，神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被定罪，不仅仅不被定罪，我们甚至因信被称义。下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宝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细讲啊，那个宝血的伟大，它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 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啊，我们被定罪，也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我们被神称为义。这是讲到我们恩典，讲到我们的地位啊，讲到一个完全完全不同的地位，在基督里面，在亚当里面，众人都被定罪，但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义。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权上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带到光明的境界里面啊，从被定罪的底下，把我们带到恩典的底下，让我们也被称为义。